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今天是新年，今年第一次上课了哈，但是也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上课啊。那希望大家在这边不管什么课程，我们这边有俱舍论是从慧日那边传讯那个视讯过来啊，还有现在大圣起心论、佛法概论，还有印度佛教思想，是希望不管任何课程，希望大家都能够从中吸收到法益，得到法喜。那今天其实在新竹是蛮冷的了，大家都还能够法喜充满的来上课，难得。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对于学习佛法的这一种精进力能够持续。好，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第六章。第六章呢，它的标题是大圣时代的声闻学派啊。那当然主要谈的是这些声闻学派的一些教理上的主张，对不对？好，那我们先前也谈了这个大毗婆沙论嘛，对不对？好，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编辑者，有长的，有中的，还有短的哦。那这一个是在233页这边哦，233这边就是毗婆沙哦，毗婆沙。那这个所谓的中的呢哦，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毗婆沙论哦，这一部论比较短啊，比较短。那它只有42章义啊，主要是42章义的部分。那它还有这一种广长版的哦，这个是经略版的了哦，经略版还有广长版。广长版就是玄奘译的《大毗婆沙论》这一个200卷的，还有梁译的《大阿毗昙毗婆沙论》哦，这个都是这个广长版的哦。那这一个毗婆沙阿毗昙毗婆沙在233这一部呢，它是这一种经略版的哦，经略版，大家听得懂经略版跟广长版的啦哦。经略版就是很多东西它没有哦，广长版就是什么都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之后就有谈到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几个重要的思想哦，比如说三世十有法体恒存，对不对？哦，这个是从235页开始，235。好，第二个课题是236的12缘起说哦。第三个课题是二谛说哦，二谛说又有4家。那导师说这4家的二谛说不一定是有部论师的哦。那在这边谈的这个有部大毗婆沙论为主的哦，一些重要的课题哦。那之后就进入婆沙之后的4部论书的时代了，对不对哦？我们已经谈了甘露味是吗？哦，还有阿毗昙心论哦， 那后面还有阿毗昙心论经跟杂阿毗昙心论啊，那名字都很像。好，那开始之前呢，想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这个图觉得很奇葩，新年给大家新年的这一种啊 surprise 了哈，看得到吗？这个图出自威氏学探员啊，可能有人看过，有看过的举手，现场你有看过？你在以前有讲过吗？真的吗？没讲过是吗？上辈子开玩笑，好，可能是别人了啊。那这个图，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假设这个图有十个重要的意义了啊，那我们目前也没有办法十个都掌握哦。大概掌握了七八分啊，七八九啊，大概这样子。那主要这边这个是在说明三世跟法体的关系啊，三世。那这边这个圈圈呢，就是法体，可以吗？啊，法住法性，这是法体。那法体它又有过去、未来、现在、未来、现在、过去这三个这种性类差别啊，我们按照导师的话来说啊，可以啦哈。那大家会觉得很就是很困惑，就是怎么那么多线呢？啊，对不对？啊，好，现在给大家看。这么多线呢，其实就有三类而已啊。一种就是波浪形的，我们先把它放波浪形的，可以看到吗？在作业左边这边，是不是叫波浪形？是吗？哈，波浪形这个是初念啊，不是初恋，是初念啊，第一念啊，波浪形。那个三角就是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有没有哈？一念升起灭去，初念嘛哈，次念升起灭去，后念再升起灭去啊。那它是刹那生灭假名相续，它是一种作用啊，就是你会看到生命那都是作用的啦哈，体你看不到了。你只能看到作用，对啊，那这是现象，其实现象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我不是看得到，经验得到，有些是听的嘛，声音是听的，好，注意哦，初念波浪形，对不对？次念什么？实现，对不对？啊，后念什么？虚现，那下面这么多复杂。就是这三种线，每一个圆圈它都有这三种线，看得懂吗？每个圆圈它都有三条线，不是这三条线啊，都有三条线，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法体跟这个三世大概可以有这五类的一种情况啊，所以每一个，大家看每一个球都有，不是球，圆圈啊，都有三条。比如说最右边是不是有三条？是吗？有波浪的，然后有虚线的，有实线，对不对？那波浪是什么？初念，对不对？然后实线呢？次念，对不对？然后虚线呢，后念是吗？好，那因为它已经这三条线，就是这三个时间，它其实都在哪里？未来都还没有启用，对不对？有一类的法，以这三念来按照来说明一切时间的一个流动的一个情况 第一念在未来，第二念在未来，第三念也还在未来，这是一种，对不对？那第二种情况是第一念在未来，波浪形，对不对？第二念也还在未来实现，对不对？第三念就来到现在了，它开始第三念启用，这是这一个法，看得懂了哈。这就是有三个念，那有一类的法体呢，这三念都一直都在未来啊。那有一些法体呢，它在前二念都在未来，第三念来到现在，对不对啊？可以了哈。好，那这一个代表什么呢？初念波浪形在未来，对不对？第一念是波浪形，对不对？第一念在未来，有没有？它连到未来，对不对？哈，第二念是什么？实现。第二念就来到现在，对不对？那第三念必然是什么？就到过去了嘛，对不对？所以第三念虚现，它就到过去了，懂意思吗？虚现是第三念了，后念嘛，对不对？可以吗？就是有一类的法体，它第一念它在未来，第二念来到现在的，那第三念必然是到过去了嘛？它就是只有一刹那而已啦，懂意思啦哈？还有一类的法体，它的第一念就已经在现在了，对不对？那第二念它就变什么？就过去了嘛，对不对？那第三念呢？也还是过去，对，所以这两条就是第一念它在现在，对不对？第二念是实现，已经到过去了嘛，对不对？后念也在过去，听得懂了哈？后念就是虚现，它在过去啊，对不对？初念在现在嘛，一刹那之后，下一刹那就到过去了，对不对？在第三刹那就已经就。过去就一直过去了啦，好，那还有一类法体呢，第一念在过去，都已经在过去了啦，第二念也在过去，第三念它不会突然跑到现在，过去就过去了，懂意思啦，看得懂吗？反正就是用三个念来去描述法体的这种三事相。好，没关系，这能够看懂还真不容易哈。反正这三条线代表三个时间了啊。你第一念有一些法体，第一念在未来，第二念也在未来，第三念都在未来，它就一直都在未来，还没有显现嘛，对不对？对不对哈？那有一些法体，它是第一念在未来，第二念在未来，到了第三念，它就启用了，就来到现在了，对不对？那还有一类法体呢，它是第一念在未来，对不对？第二念就启用了，就是现在。那第三念当然就过去了，对吗？那还有一些法体，它第一念就启用了，对不对？就是在现在位了嘛，对不对？那第二念当然就变过去了，那第三念就一直都是过去了。那还有一些法体，就是第一念已经过去了，第二念也是过去，第三念都是过去，第四、第五念也都是过去了，只要是过去，一直在下面时间都是过去了，就是现在只有一个心念这样子而已，所以就是每一个法体它都有三个心念的一种情况，可以啦齁。那有一些法体是一直都在未来齁。那有一些法体是前面两念在未来，第三念来到现在了齁。那有一些法体是第一念在未来，第二念来到现在，第三念就过去了齁。那有些法是第一念就在现在，那第二念第三念就到过去，就变过去了齁。那这一个就是第一念在过去，第二年也在过去，第三年也还在过去，法体有没有动？ 都没有动，就是时间。所以对啊，就是连到未来，连到现在，就是它有它都不动的嘛，就是这个作用哦，作用让它有这个三世的相哦，没有作用就是未来，正在作用是现在，作用过去就是泄灭，就是过去了哦。那法体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法体有无量无数哦，听得懂吗？因为我们每一个心所都是刹那生灭的嘛，对不对？哦，那每一个生灭，它就有一个法体，就像这样子，有没有？哦，听懂了哈、哦。所以这个法体有无量无边哦，大概是这样。那法体抓得到吗？抓不到。这个只是一个象征意啦、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是关于三世实有这个法体恒存的一个情况。好，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讲义啦、哦、好，那就接着就谈到大比菩萨论之后的阿比达摩论书，第一部是阿毗昙甘露味论、哦、那他是西方系的论师，这个241页、哦、你看到241页阿拉伯数字2，你有没有？那这一部论呢，它就是跟品类族论的主张一致的很多、哦、就是每种品类族论，那论义呢，美不合毗婆沙师的正义。毗婆沙师的正义就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毗婆沙师的主张啦齁。那里面会引用西方师的说法，就是比如说某一个议题，那他列出了好几种说法，其中是婆沙的正义。那但是在这个甘露味论呢，他对于相同的课题，他的答案呢不采取婆沙的正义，反而是大毗婆沙论里面西方师说的主张被采用了、哦、看得懂了、哦、好，那或者是外国师妙音说有说，所以作者是一位西方系的论师、哦、所以他是西方系的。好，那再来就是242页的阿毗昙心论、哦、阿毗昙心论是吐火罗的法圣、哦、吐火罗的法圣。那导师在这边有先澄清两点、啊哦、第一点就是这部论是在大毗婆沙论以后的、哦、因为有人认为他这部论他的法就是这个法圣是跟迦旃耶尼子同一时期，对不对、哦、那其实这部论是在婆沙之后，如果跟迦旃耶同一时期就在婆沙之前、哦、为什么？因为婆沙是解释发智论的，是在发智论之后、哦、那如果这个法圣是跟迦旃耶尼子同一时期，那他所造的阿毗昙心论就是会跟这一个发智论时间差不多，就会在婆沙之前。但是导师说这一个是误会啊、哦、这是第一个。再就是这一个心论呢，很多内容跟甘露味论都一致、哦、那它是有寄送跟长行的一种题材。那导师这边说这个寄送是后来加进去的、哦、他先有长行，这个长行是改编自甘露味论的、哦、然后再造寄送，然后让这个寄送长行有一种搭配的一个情况、哦、那虽然他是这一种寄送长行的题材，但是有一些 内容呢，它只有长行没有寄送，哦，那导致说这个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了，哦，就是它有长行，那这长行是从甘露味那边改编过来的，哦，但是它却没有寄送，哦，就是说它的这个寄送是在长行后才加进去的，哦，加进去的。那甘露味跟辛论的年代呢，大概是公元200年，哦，公元200年，或者是稍微迟一些，哦，那辛论呢，它其实也是西方系的，哦，我们上次还没讲到这边，就244啦，哦，244的阿拉伯数字四小节这边，法圣是有部西方系的论述，所以这边在讲的这几部论呢，都是还算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或是论书，哦，但是它不属于这个毗婆沙师这一个东方系，它是属于西方系，哦，好，那我们上次就是谈到辛论采取了分别说系的一些论义，有没有，哦，好，那是去年的事好，所以当帮大家回忆一下啦，哦，那这边老师有谈到称中间禅为无觉少观，导师说与赤铜蝶不相同，哦，在大毗婆沙论这一个中间禅，它翻成禅净律中间，啊哦，听得懂吗？就是初禅跟二禅中间有一个名为净律，它用的语词叫净律中间，哦，那通常它所用的语词就是无寻有似，哦，听得懂吗？它有寻有似是初禅，对不对，哦，然后呢无寻有似是净律中间或是中间禅，对不对，哦，那无寻无似就是二禅以上了，哦，就是有跟无这样的一种描述表达，哦，那导师说这个无觉也就是无寻，啊哦，那似他用一个少观就是似，哦，导师说这个跟同蝶是同业部，对不起，是同业部所说相同，那这边所根据的是解脱道论，哦，它也是同业部的一支，哦，然后再来讲到这个异业无教，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破折号吗，哦，这无教就是无表的意思，大家把无表跟无教把它连在一起，哦，那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呢是有不没有的，那这个说法在舍利弗阿毗昙里面有提到，那这部论呢现存，就是有很多部派都有送这一部舍利弗阿毗昙，哦，那现存的这一部汉译本导师说跟化地部相近，哦，跟化地部相近，哦，算是他说可能为化地部论书，哦，大家听得懂吗，哦，舍利弗阿毗昙很多部派都有送，但是现存的汉译的这一本可能是化地部的送本，所以不是只有化地部才有舍利弗阿毗昙这部论很多部派都有的，哦，好，那他提到这一个异业有这个无表，哦，什么概念呢，哦，这有部他立这一种表跟无表，表是什么能够表显的，比如说这个深业，比如说我们去帮助一个人，我们又身体有动作嘛，对不对，哦，布施啊就是拿一个东西给穷苦的人，哦，或是供养这个三宝，对不对，哦，深夜看得到，对不对，哦， 然后这个语业呢听得到，比如说安慰人啊、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显就是能够被认识， 不一定是色，也不是不一定是这一种所谓的这一种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 也是一种色法声尘，对不对、哦、声音也是一种色法、哦、好，那这一个刚刚我们没有切换，呵呵，不好意思。好，所以萨婆多部呢，业有生于意三种，那意业它是私心所，所以因私心所所发动引生的形式跟语言，叫做声表跟语表，那这个都是色法、哦、那声表与语表，刹那引起另一种不可表示，没有对爱的色法，叫做无表色，也就叫做或叫做无表业。所以无表一定是一种色法，懂意思啦、哦、那意业它不是色法，所以在有部意没有无表，懂意思吗、哦、所以它也没办法 去显示表示，但是它不是色法，你名为无表表示它是一种色法，明白吗、哦、意业它是心思心所，它不是色法，所以它没有立意业的无表、哦、你有无表称为无表，它就表示它是一种色法、哦、它是一种跟表色相对的、哦、一个是可以表示，一个是没你也没办法去表示，或是你能够认识的一种色法。所以切有部它没有意业的无表，因为意业是心所嘛，对不对？是思心所，它不是色法，所以它不立意业的无表。听懂了、哦、所以无表它不只是能不能表现而已，它还是一种色法，是色法才能够称为无表、哦、意业虽然没办法这个表示，但是它不是色法，所以有部它不立无表，不立意业无表，所以这个是很特别，因为这个阿毗昙心论它是西方师，但它是说一些有部的，对不对？但是关于这个无表的这个主张呢，跟有部是相违的。那导师这边是在做一个连结，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哦、思想可能是从画地部那边来的、哦、可以看就是舍利弗阿毗昙现在的颂本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大家看、哦、这个是舍利弗阿毗昙、哦、云何教业，教业就是表业了、哦、可以吗？因为这个 Vijñapti 它有 teaching 的意思、哦、大概 有很多意思啦、哦、那它其实是一种表现能够显现的一个意思、哦、身业口业是表业、哦、那云何无教业，就是无表业，对不对？他、哦、说是意业，可以吗、哦、所以舍利弗阿毗昙他的意业是无表无教、哦、所以就跟这一个心论所说的呢一致，对不对、哦、那这边导师要做什么提示，就是心论的这个主张不是有部的，他是受什么影响呢？可能受画地部的思想所影响、哦，至少我们在舍利弗阿毗昙论现存的舍利弗阿毗昙论，它刚好又是画地部的颂本、哦、那刚好相合。好，那这个是关于无表、哦、好，再来观胡士，阿拉伯观胡士， 特别重要的说无教色，无表色是假色、哦、就是说他提出前面是说意业是无表，那这边在进一步导致说这个无表色它其实不是真实的色，这又是跟有部的主张不同。有部的主张无表色是真实的色、哦、它是法处所设的色，你们学到这边了吗？啊、哦，它是法处所设、哦、可以啦、哦哦、它是意的对境嘛，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哦，可以啦、哦、它是意的认识的境啊、哦，法处所设。好，那就是说他认为无表色是假色，这个跟有部的主张就不同。有部认为无表色是真实的色、哦、但是新论他认为是假色、哦、这虽是有部里面譬喻师的旧意、哦、但在造新论时譬喻师已脱离有部，以经部师的名义兴盛起来、哦、这一句话因为我们的讲义有一个图表，那里面有一些错误，不好意思啦、哦、当时没有时间去改它、哦、这一句话不是说新论是脱离有部的经部师哦，听得懂吗？啊、哦，这一句话是说无表色是假色，在有部的譬喻师就这么主张了。然后到了新论的那个时期，公元200年的时候，这一些原来在有部的譬喻师他已经脱离了，已经变成经部师了、哦、这个不是新论，它是新论，它是西方系的论师，它还是有部的，可以吗、哦、这四部书都这个甘露未论、啊哦、还有这个阿毗昙新论都还是有部，而且是西方师啊、哦，可以吗、哦、所以可能是这一句话让后面那个图呢把这个法圣的阿毗昙新论画到经部譬喻师那一边了、哦、待会我们再来修改这个图、哦、这个图有几个地方是需要改的、哦、因为这个图本来是 Word， 我不太会用 Word、哦、再改就我用口述啦，大家自己画。总之这一句话呢是说明主张无表是假设的呢是有部的譬喻师，很早就有这种主张的、哦、然后这一些有部的譬喻师到后来他就脱离了、哦、变成经部师、哦、那这一个新论他那个时代呢他们都已经脱离了，那这样的主张是吸收了这个譬喻师的一个见解、哦、这个无表色它是假色这种主张在有部里面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不是到新论才有，很早就有，是有部的譬喻师就有了，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那这些有部的譬喻师他后来脱离了有部了，变成经部去，那新论他在造论的时候他也采取了这个无表是假设的主张、哦、那这个主张到底是根据旧有的这一个有部譬喻师，还是当时的已经脱离了经部师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但是至少他所听到，他应该在有部里面嘛，哦，有部里面，那这些人已经脱离了，就是主张这种主张人，他其实已经到经变成经部的，所以他听到应该是这些人讲，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就吸收进来，哦，导师。这一句话应该是要暗示这个，就是说新论的作者他是听到谁这样讲然后接受了，应该是听到这个已经变成经部师的这些人，哦，啊，这些人的祖老祖宗原来是在有部里面的譬喻师， 听得懂啊？有没有很复杂？不会啦，哦，好，所以总之小结，法圣是有部的西方系，这个铭文写在这边有没有，哦，法圣是有部的西方系论师，很明确的他是有部的论师，那有部里面有东方系西方系对不对，哦，他是属于西方系的，那他过分的自由取舍，然后与东方的毗婆沙师，也就是大毗婆沙论的这一些见解呢，哦，距离越来越远，哦，那大毗婆沙论大概是在公元150左右或者之前 所成立的啦，哦，毗婆沙师，好，所以这一个我们再稍微看回这一个甘露味论，哦，甘露味论241页的阿拉伯数字2这一段，他说作者是一位西方系的论师，对不对？所以跟阿毗昙新论都是西方系的论师，而且是有这边应该是有部的啦，哦，有部的系会用西方系，就是在有部里面的，那他有综合东西与发展，对不对，哦，但是新论呢又离毗婆沙师的意见更远，如果这两部论跟毗婆沙师的这一个距离呢，甘露味论要近一点，对不对，哦，如果在图画上要比较请贴近东边的这一个位置，哦，然后呢这一个阿毗昙新论它比较偏远离东方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哦，因为它跟毗婆沙师的意见越来越远了嘛，哦，所以甘露味论它是西方师，然后呢阿毗昙新论也是西方师的作品，哦，但是两者跟婆沙的意见谁比较接近，甘露味论，对不对，哦，阿毗昙新论已经更遥远，很多主张都跟他不同，特别是意义，这一个无表这一件事情，哦，无表 这件事、哦，好，那，哦，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是在大家248，当然，这个是过去同学然后福岩老师他指导同学做的啦，哦，那当然有时候老师太信任同学就不一定 会很仔细的 去确定、哦，在 最左边有这个有部，对不对，有东方系西方系，对不对，哦，那下面还有一个经师譬喻师，哦，那这样的写法大概就是有部以外的啦，可以吗，哦，有部以外的，那所以他对过来右边有一个法圣阿毗昙心，他被归到这边有没有，哦，他应该还是西方系的，可以吗，所以把他呢拉到上面摆在甘露位这一条虚线下面，应该是经部譬喻师啦，哦，这个应该是根据刚刚那一段话所画，所以法圣阿毗昙心他其实 还是在西方系这一个里面，看得懂吗？哦，要把它拉上来，那是它的这个甘露未论比较接近东方，那这一个法圣比较远离东方，哦，所以它摆在下面，这个是合理的啦，哦，这个相对位置是对的，但是它应该在虚线前上面。这两部论都是西方系的，这个导师有明文嘛，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边有一个法，就是阿毗昙杂心，若是杂阿毗昙心论，其实它也还是西方师啦，但是它是非常接近大毗婆沙论，它基本上都采用了婆沙的主张，所谓的回归，但是它还是西方师，哦，所以这个法就阿毗昙杂心论，要么就是跨在虚线，因为它算是西方师，但是要回归毗婆沙师，要不然就是贴在这个虚线的下方贴紧，表示它基本上已经是跟毗婆沙师的意见是相一致的啦，但他又有采取一些西方的一些见解，我们待会会再看，所以这两个地方要做调整。这四位或者这四部书都是西方师的，这个导师后面会讲。好，那么回到讲义。好，再来就是阿毗昙心论经，优婆善多的解释，也就是他是解释心论的啦，说是解释，其实很多意见都跟心论都不太一样的啦，都不太一样。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说明，在245页阿毗昙心论经，它是心论的解释，解释的人是优婆善多，那是这个高奇那连提离耶舍，他翻译共六卷。好，那这个心论呢，它是先寄送后长行，对不对？那精简而有组织，风行当时是可以想见的。那传说就有好几种注释，这边是在讲心论啊，心论它是有寄送有长行，那在这编排上面，寄送在这一个长行的编排的前面，有寄送完才长行。那这一部论呢，它是精简而有组织，所以有好几种注释，那但是不是一般的注释，因为心论过于简略，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倾向于非正统的意义，就是他的见解跟有部的毗婆沙师不同，因为他们都是有部的论师嘛，那他的见解都跟正统的见解不同，所以在心论的组织状况下，阿毗昙心论经也是对心论的注释呢，其实他是对他加以修正，不只是解释，而是修正他的意见，还有补充、哦。那修正是针对，因为他倾向非正统的意义，所以要把它纠正，对不对？然后他太简略，所以要再补充，所以这个修正针对心论的倾向非正统意义，补充是因为心论过于简略，听得明白吗？心论因为过于简略，而且他的意见都跟毗婆沙师不同，所以这个阿毗昙心论经，也就是心论的注释呢，他对他进行修正跟补充， 好，优婆塞多的四本呢，品目与心论相同哦。那寄送增加了二寄，总共249寄。如果解义不同，就修改寄送哦，就是因为他要修正他嘛，哦，那寄送就是会跟长行搭配的嘛，如果他觉得这个跟他意见不同，他就把他的这个寄送把它做一些修改了，哦，好，那再来这个阿拉伯数字二，哦，那这边呢他大体说这部释论恢复了甘露味论的本意，所以他其实又倾向甘露味的一个意见的了，哦，然后又引大毗婆沙论来补充，哦，如有漏离常乐我净，然后也甘看到这一种锦书加花等，哦，那角注87有谈到有漏行啊，哦，我们看到87啊，哦，一切有漏行离常乐我净，就是有漏行它没有我，哦，不是我，不是常，不是净，不是乐，可以吗？哦，有漏行没有这一不 没有这样的一些特质，哦，不会有漏行它不会是常，也不会是乐，也不会是我，也不会是净，可以啦，哦，但意思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呢，野干大概是好像是类似狐狸的一种动物了，哦，然后这个他看到这个不是看锦哦，他是看到锦熟佳花。哦，那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看到角注87刮胡二这边，哦，因为有一种花叫做尖熟加树花，就是尖锦嘛，哦，这个音译的一个不同而已，哦，它红赤似肉，野干蹲下望之作是念，我于今者定当食肉，哦，就是说，欸，他以为那个花就是肉啊，我今天一定要吃到它啊，吃到肉这样子。好，那须臾呢，比花堕地啊，那他就在那边等嘛，啊，终于看到掉下来，就去走过去一闻，哎，欸，不是肉啊，然后复作是念，这个堕地的虽然不是肉，但是在树上那个一定是肉，呵呵，不是很愚痴，呵呵，我们其实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这个故事要记在里面了，我们要有果知因，我们通常都没办法有果知因，所以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这些譬喻了，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就是看到这个尖熟佳花嘛，他以为是肉，在那边等掉下来的时候过去，哎，不是肉，就想说，哎，刚刚那个一定是肉，哦，那虽然掉下来不是肉，对，就是一种愚痴啦，直取。好，小结，这样虽还是西方系，但是毗婆沙师的正义要接近一些，哦，好，我们先到这边好了，先到这边。那所以这边先做一个归纳啦，哦，先说一个归纳，就是我们谈了三部论，对不对？甘露味论、阿毗昙心论，还有阿毗昙心论的解释，哦，这个解释其实在修正它的一些意见的啦，哦， 那甘露味论它综合了东西的不同的主张，对不对？心论呢，远离毗婆沙更远，对不对？那心论经又回到毗婆沙师的一个主张，所以有看到他们跟毗婆沙师的一个见解的关系啦，那这所以与毗婆沙师要近一些。好，那到底跟甘露味论的一个距跟毗婆沙师的距离到底是怎么样？至少他是又回到恢复了甘露味论本意，然后又引大毗婆沙论意来补充，似乎又跟甘露味论来比，他又更贴近了毗婆沙师的见解，看起来是这样子了。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的下一节课再说。好，下课。